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第21课，长者的照顾。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已经是第21世纪了，我们人类平均的寿命呢，因着医疗科技的进步，环境卫生的改善，还有卫生习惯的改进呢，已经有着明显的延长。但是呢，相对的来说，当社会人口开始老化之后，整个社会的结构呢也会改变，也因此而带出了一些社会的问题。比方说退休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却已经不需要工作了。一方面呢经济上开始有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在情绪上也会造成一些不平衡。还有呢，就是当年龄老化之后，也会开始对医疗上面的需要和负担。这许多的问题呢，都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及早来做准备。所以呢，我特别为弟兄姊妹预备了这一课，长者照顾，不但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其实呢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将来稍微做一个预习，让我们的心里面呢提早有所准备。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呢，让我们还是简单的来复习一下上一课第20课，如何建立家庭祭坛这一课。在这一课里头呢，我们讲到在旧约的这个原文，也就是希伯来文里头呢，我们讲到这个祭呢，就是牺牲动物、屠杀动物，而坛呢，就是献上祭物的地方。我们也讲到了祭坛它最主要的功能是献祭，但是呢也是神和人立约，或者是人寻找避难所的地方。在新约圣经里头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用他自己的血成了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基督徒从此就不用再以动物为祭献给神，而是呢献上自己成为活祭。祭物和献祭的地方也从圣殿的大祭司献祭转变为个人和神的关系。祭物和祭坛都不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祭物和祭坛了。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的下半段，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也成了基督徒家庭全家侍奉主的一个典范。要全家侍奉主，就从家庭祭坛，也就是家庭礼拜开始做起。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建立家庭祭坛的话呢，不妨就从今天开始。如果你的家已经建立了家庭祭坛这个优美的属灵传统，那我也祝福你，但愿你的全家因此而蒙神加倍的祝福。好的，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第21课，长者的照顾。在这一课里头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分成六个重点来分享。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老化，老化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呢，我们要认识到长辈的需要。第三呢，长辈的丧偶、离婚和再婚的问题。第四呢，面对死亡。第五，活得久又活得好，我要送给听众朋友12个口诀。 第六呢，我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呢，享受金色年华。好，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课程的第一点，认识老化。我们先来看老化的意义是什么。老并不是残废，而是呢生命更趋于成熟的一个表现。让我们来看两处圣经节，第一个地方呢是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一节，这里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第二处圣经是在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九节，这里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所以呢，我们看到老呢，其实呢是更表现出我们生命的成熟。再来呢，我们要知道认识并且接受老化，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老化这个事实的话呢，就有益于我们面对和处理老化的时候在生理和心理上面的一些转变。所以呢，我刚才说在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呢，这是一段金色年华。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时间呢，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时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是呢曾经想要做但是却没有机会做的事。当我们的人生到达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呢已经拥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专业的经验，那么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让自己的生命更丰盛。诗篇第九十二篇第十四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节，这里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这里呢，诗人就鼓励我们年长的朋友，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仍然要结果子，要结圣灵的果子，也要结生命的果子。而且这些果子呢，并不是干瘪没有生气的，是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的。也就是说呢，这些果子是有营养的，这些果子是能够给人带来祝福的。珍惜每一天，为主发光。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这里呢，摩西告诉我们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数天的智慧，好叫我们每一天活着的日子呢，都能够容神一人。了解长辈，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照顾我们身边的长辈，那么当然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将来做一个心理的这个准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老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事实，不容许我们来否认，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否认或者是逃避，只有呢存着一颗喜乐的心来迎接它，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剩下的金色年华更美丽更动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认识长辈的需要。在这个重点里头呢，我要分成四个小点来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要看老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还有它的需要，老化带来的生理问题还有它的需要，还有呢老化带来的心理的问题和它的需要，还有第四点就是老化带来这个灵性的问题还有它的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仔细的来分析。首先我们来看老化所带来这个社会问题还有它的需要是什么。第一呢，我们来看老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什么。那么因为人类的寿命的延长，退休之后呢仍然还是有充沛的体力和活力，在身心灵的方面呢就没有办法达到满意和满足的照顾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家庭和社会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长辈们在家里面帮助自己的儿女来照顾孙儿孙女，照顾这个孙子辈，那么给儿女呢带来在生活上工作上有很大的方便。可是呢这个中间呢仍然有一些隐藏的问题，比方说两代之间的问题，三代之间的问题。往往因为教养孩子的这个问题呢，让这个长辈和做父母亲的呢中间有一些认知上的差距，或者是住在一起婆媳的问题啦等等，这都是一些家庭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长辈在社会方面他有什么样的需要呢？第一呢，就是抚养的这个重担呢、负担加重了。如果说我们人口再继续的老化下去呢，很有可能将来呢，一对年轻的夫妻他要承担抚养12个人的这个社会负担。这个12个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们自己的父母亲，还有呢父母亲的父母亲。所以呢，一边6个人，两边加起来就是12个人。当人口继续的老化下去的时候呢，那么一对年轻的夫妻他就要承担抚养12个长辈的这个重担。再来呢，我们看到长辈他寂寞心灵需要安慰和了解，还有呢就是长辈他需要社会的关注、家人的关怀和扶持，还有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呢都是长辈们在社会方面的需要。再来呢，我们看到老化所带来的生理的问题还有它的需要。老化带来有些什么样生理的问题呢？我们常常看到长辈们常见的这些慢性病呢，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半身不遂、老人痴呆症或者是帕金森症等等，这些是长辈们常常会看到的慢性病。另外呢，长辈们的听力、视力还有记忆力也会减退，行动呢也会迟缓。还有呢，我们就发现长辈的忧郁症呢现在越来越普遍。长辈的忧郁症不但呢给家人带来许多心理上的负担和伤痛，那么也实在是社会的一个负担。还有呢，长辈们常常也会有失眠的情形，那么这些呢都是长辈们在生理上我们常看到的一些问题。另外呢，长辈因着生理上面常常会有一些需要，所以呢也需要常常的吃药。在这里呢，我也和弟兄姊妹稍微的来分享一下长辈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第一呢，就是过期了、发霉、变形、变色的药物必须要立刻丢掉，免得这些药品发生变化影响病情。第二呢，不要自己加减药剂的服用量或者更改服药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体质不同呢，也不要看到别人吃了什么药有效，那么不去询问医生就自己去买了来吃，这样呢是太危险的事情。还有呢，年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安眠药的服用，服用安眠药一定要医生的诊断鉴定，安眠药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偶尔服用，千万不要经常的服用。再来呢，我们看到长辈们也常常服用止痛药，长辈们常常会因为关节疼痛服用这个止痛药，但是呢长期的服用会影响到身体其他的这个器官，比方说肾脏啦、肝脏啦，或者呢也会引起消化道出血、病变等等，最好呢还是遵照医师的指示来服用。另外呢，长辈常常也会服用多种的药物，有些药物呢合并使用的时候呢不会影响这个疗效，还可以取长补短提高这个疗效。但是呢，我们要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药物它合并服用的时候呢会互相的影响，产生毒性，或者是减低它的药效，或者是产生其他的病变。像有的时候呢，长辈们发生有这个忧郁症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服用某一些药物，因为服用的这些药物呢互相起了不良的副作用，所以呢长辈在就医的时候呢应该要向医生详细的说明目前所服用的药物都有哪些，以便呢这个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可以避免使用那些会产生不良副作用的药物。这些呢是我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家里面如果有长辈常常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好，再来呢，我们看到长辈在生理方面有哪些需要。第一呢，需要有适当的运动，但是也是适可而止啊，千万不要逞强，慢慢的散步，温和的做体操，这个都是很好的运动。还有呢，第二就是均衡的饮食，千万不要 暴饮暴食，也不可以偏食，不可以吃得太饱，但是呢也不可以不吃。第三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长辈常常会有高血压、心脏病呢，因为天冷，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一定在冬天的时候要注意保暖。还有呢，第四点，要多注意保健常识，千万不要讳疾忌医，身体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是儿孙的福气，有病就要请教医生，不要因为怕麻烦、怕花钱而耽误了就医的黄金时间。好，再来呢，要注意你的起居、交通等等方面的这些安全，比方说在卫生间呢，如果有扶手的这个设置呢，那是比较安全的。乘坐舟车或者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而赶路，这样是很危险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老化所带来心理的问题，还有它的需要。我们先来看这些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呢？第一呢，自尊还有自信会减低。我常常看到长辈们觉得非常的自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用了，没有价值了。事实上呢，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在神的眼中呢，都是他的宝贝。第二呢，有许多长辈也会觉得很孤单，很寂寞，长期缺乏和儿女正常顺畅的沟通，子女呢都是工作忙碌，没有时间来照顾嘘寒问暖，那么孙子辈呢课业忙碌，也享受不到含饴弄孙的这个乐趣。如果是体弱多病，行动受到限制的话呢，那更是和社会已经疏离了。所以我们身为儿女的，我们一定要常常的回去陪一陪我们家中的长辈哦。好，再来呢，我们就看到长辈们有的时候会有忧郁症，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焦虑，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会敏感多疑，疑心病很大，有的时候呢也会多愁善感，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容易发脾气。那么我们身为晚辈的呢，我们就要多多的包容，多多的忍耐。那么身为长辈的呢，的确我们要维持一个心理的健康，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再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长辈在心理方面的需要。长辈有基本的食衣住行、爱、安全感、被关怀、被尊重、成就感等等这些需要。除此之外呢，长辈也希望能够继续参加社会的事务，可惜呢这个愿望常常是被这个退休的制度所限制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因此而忽略了长辈的需要，至少呢我们需要对长辈有三方面的体认。第一呢，长辈们要自己决定他们生活上的一切，不愿意别人为他们代做主张。我们做晚辈的呢，应该要注意尊重长辈的意愿，常常和他沟通，了解他的需要、他的感受，还有他的期望。第二呢，长辈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参与他们人生的历程，不希望被人家遗忘，或者呢是被放在这个保护网当中。我们要常常的主动的来关怀长辈，也给长辈有关怀晚辈的机会。第三呢，长辈们也需要社会大众敬重他们的尊严，自己对长辈要有礼貌，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尊敬长辈，对长辈有爱心、有耐心。接下来呢，我给长辈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身为长辈的朋友啊，有三放这个建议。放什么呢？第一呢，放宽心胸。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呢，凡事不要斤斤计较，特别呢是和媳妇女婿相处的这个上面呢，要放宽我们的心胸。好，第二放呢，就是放松心情，常常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这里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好，第三放呢，就是放下名利。 马太福音16:26，这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呢，我把这三放送给弟兄姊妹，放宽心胸，放松心情，放下名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长辈的欲和乐。第一呢，活到老学到老，帮助长辈学习还有参与活动，提高长辈的生活品质，让长辈的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减轻了晚辈和社会的负担。第二呢，要多动常动，多活动常活动，多活就要多动，多动就会多活。好，第四呢，主动关怀，满足长辈在健康、心理、经济上的需要，常常陪伴，排除长辈的忧闷和寂寞，多多沟通，了解长辈的困难、感受还有他的期望，事事尊重，孝敬长辈是圣经的教导。好，这些呢就是老化带来心理的问题和他的需要。接下来呢，我们看老化带来这个灵性的问题还有他的需要。随着人口高龄化的这个到来呢，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善长寿生活的物质还有精神生活的条件，而不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久一些。所以呢，长辈的精神生活也就是灵性的问题，的确呢是需要我们来探讨的。许多教会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们呢，对于孩童还有青少年的灵性需要呢都很注意，也很乐于参与和付出。因为年轻的孩子的确他们是有很高的可塑性，而且呢及早培养孩子属灵生命的这个扎实呢也是刻不容缓的事。反过来说呢，许多的教会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对于长辈的事工倒不是那么注意或者是热衷。一方面呢，可能是对于长辈事工的这个认识不够，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是因为教会当中的人手实在也是不充裕。但是如果教会或者是教会领袖能够注意到教会当中长辈的需要，并且积极的关怀注意服侍长辈们，照顾并且满足他们属灵上的需要的话呢，不但能够减轻教会家庭社会的负担，还能够让教会当中的长辈成为另外一股生力军。比方说，教会的长辈可以成为祷告团队的主要成员，也可以成为教会各类服事的义工团队，比方说探访啦、招待啦、教导啦、照顾儿童啦等等，都是很好的同工。长辈呢，因着年龄的老迈，当健康情况不如意或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往往会愤怒、埋怨、抑郁、忧虑，如果是能够在灵性方面多多的建造，多多的长进的话呢，就可以帮助长辈能够勇于面对死亡，还有迎接永生的来临，让长辈能够感受到一生的辛劳和努力的付出呢，都能够得到神丰盛的赏赐，而有一个喜乐的盼望。在教会里头呢，可以举办长辈的灵修圣经的课程。那么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进度我们要注意一下，不要太快，这样呢才能够帮助长辈来学习。我们也要推行长辈的关怀和事工，让长辈信徒的身心灵都得到妥善的照顾，不但呢让长辈得到实质的帮助，也因着真实的爱荣耀这一位爱我们又造我们的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长辈的丧偶、离婚和再婚的问题。长辈面临丧偶的时候呢，心里面会非常的伤痛。根据心理专家分析呢，丧偶的长辈他的精神世界呢，往往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就是自责、怀念，然后才会恢复。根据研究呢，处于居丧期，也就是配偶近期之内过世的这些年长的朋友呢，他的死亡率是一般老人死亡率的7倍。所以呢，我们在长辈们呢面临这个丧偶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关注他，特别的来关怀他。基督信仰让人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真是我要鼓励夫妻有同样的基督信仰，这样呢，当我们其中的一半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仍然是有一个美好的盼望。 我们再来看长辈的离婚问题啊，老人离婚率逐年在提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空巢期之前呢，他没有好好的经营他的婚姻，等到这个空巢期之后呢，夫妻就感到很陌生，婚姻生活也失去了意义和目标。因为以前呢是为着孩子在活，当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家之后呢，他就已经没有这个婚姻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了，婚姻的品质也会下降，加上社会道德观念的低落，那么老人离婚率呢也就逐年提高了。我们来看一下长辈的再婚问题，再婚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离婚，可能是因为丧偶。当然再婚的对象仍然是以嫁娶主内的弟兄和姊妹为宜，长辈再婚之后呢，也要注意要以温柔谦卑的心来彼此包容，彼此体谅。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面对死亡。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呢，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是将来必定要复活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呢永恒的开始。在面对死亡之前呢，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呢，一定要清楚交代。如果有人得罪了或者是冒犯了我们呢，那么我们就要以一颗饶恕的心来面对。反过来说，如果是我们得罪或者是冒犯了别人呢，那么我们一定要请求别人的饶恕。真是求神赐给我们勇气，还有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永恒的开始。好，第五点呢，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就是活得久又活得好的十二个口诀。在心理方面呢，多感谢，少郁闷；多饶恕，少气愤；多欢笑，少烦恼；多放手，少争端。在自我成长方面呢，多运动，少病痛；多清淡，少油腻；多学习，少落伍；多交友，少寂寞。在人际关系方面呢，多尊重，少埋怨；多肯定，少唠叨；多称赞，少责骂；多鼓励，少批评。好，最后呢，要和你来分享，就是享受我们的金色年华，多多享受神的恩惠和慈爱，也让神享受我们的存在。第二呢，就是竭力爱主，预备迎接主。第三呢，就是欢然见主。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这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第21课长者照顾的课程的内容。求神这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又有目标、容神益人的一生，也让我们的一生呢有这个永恒的盼望。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